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五承认，部队从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城北部地区撤退，称他们转移到更有利的防守位置，确认了俄军失去部分阵地的消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创始人普里戈津回应国防部，称此举为逃离而不是重组，并承诺稍后提供更多细节。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礼拜五表示，乌克兰部队这个礼拜在东部城市巴赫姆特周围推进了约两公里，而且在这个期间没有放弃任何位置。不过他淡化了关于乌克兰已经开始人们期待已久的反攻的讲法，并敦促乌克兰人不要理会俄罗斯散布的关于巴赫姆特市内和周边局势的假消息。在巴赫姆特作战的一名乌克兰女指挥官表示，俄罗斯雇佣军最近几日加强了炮击，不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普里戈津所讲的情况恰恰相反。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律师礼拜五表示，伊姆兰汗已经获得两个礼拜的保释。此前几日，这位前总理因腐败指控受到逮捕，这件事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这个礼拜二，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在伊斯兰堡一家法院逮捕了前总理，这件事立即在伊斯兰堡和其他地区引发街头抗议。自伊姆兰汗被捕以来，已经有近2000人被捕，他的支持者和警察发生冲突，袭击军事设施并纵火焚毁国家建筑物和资产。这场冲突导致至少8人丧生，促使政府召集军队帮助恢复秩序。星期四，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定这次逮捕无效和非法，在经济危机时期加剧了这个拥有2亿2000万人口的国家的不稳定。目前巴基斯坦正面临创纪录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乏力等困境。澳洲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礼拜四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两日访问。法雷尔是2019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办公室礼拜五表示，这次访华是一个重要目标，是争取全面恢复澳洲出口货物不受阻碍进入中国。法雷尔礼拜五在北京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谈，预计他还将会晤其他一些中共高级官员以及澳洲商界代表。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预计将在今年7月访问澳洲。2020年4月，澳洲政府因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而激怒了北京，引起北京在贸易、旅游等领域的报复。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政府去年5月上台以后，两国关系开始修复，但是在经济关系逐步恢复的同时，澳洲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两国政治关系却更加紧张。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奇蒂礼拜四指责，南非政府在去年年底向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货船装运武器和弹药。布里奇蒂在柬埔寨上告诉南非当地媒体知，美国确信2022年10月6号至8号期间，一艘俄罗斯货船在南非西蒙镇停靠，回程时船上载有武器弹药。布里奇蒂说，南非宣称他在俄乌战争中持不结盟和中立政策，但却不尊重自己这一表态。美国高级官员对此深表关切。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办公室回应说，南非政府正对这一项指控展开独立调查。南非因他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而受到强烈批评，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弃权票。今年2月，南非在他的沿海和俄罗斯与中共举行了海军联合军演。今年稍后，南非将主办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峰会，并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日前在旧金山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在近年来犯罪率和无家可归者激增的情况下，只有不到 20% 的居民表示他们对乘坐公共交通系统感到安全。 这个礼拜公布的这项民意调查在3月30号至4月9号期间进行，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采访了旧金山湾区地铁北的1000名乘客，发现只有 17% 的人感到乘车安全。此外，受访者表示不经常乘坐北的主要原因不是远程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73% 的人希望北上有更多警察，79%的人表示吸毒、饮酒和违反乘客行为准则的乘客应该被赶出去。调查中发现，接近半数的人说他们亲自目睹了犯罪，18%的人说他们自己曾经是受害者。早前，埃隆·马斯克宣布，他已聘请 NBC 环球集团高管亚卡里诺为推特的下任 CEO。礼拜五早上，亚卡里诺宣布他将离开 NBC 环球公司的全球广告和合作关系主席的职位。亚卡里诺在 NBC 环球公司工作多年，根据他的简介，自他2011年加入以来， NBC 环球的广告销售团队已经创造了1000亿美元的广告销售额，并与很多新媒体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包括推特以及苹果新闻、Snapchat 和 YouTube。 上个月，他和马斯克一起出席了迈阿密的一场行销会议。作为广告界最受崇敬的高管之一，亚卡里诺是否能够吸引广告商重回推特平台，引发各界关注。马斯克礼拜五发表推文说，他仍然会负责推特的设计和技术业务，亚卡里诺将专注业务运营，并努力将推特转型为一个称为 X 的万能 App。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副国务卿舍曼即将退休。舍曼是美国的第二号外交官，目前尚未清楚他的接替人选。纽约时报报道，礼拜五上午，舍曼在发给国务院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了他将退休这一消息。他计划在6月30号卸任。73岁的舍曼一直是华盛顿和世界各国外交政策圈的常客，他是与美国竞争对手例如伊朗、北韩、俄罗斯以及中共等进行艰难谈判的主要外交官之一。他曾经领导有关伊朗的核协议谈判，亦是第一位担任副国务卿的女性。舍曼自2021年4月起担任美国国务卿，并参与了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多个政策领域的事务。在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舍曼曾经领导美国官员与俄罗斯的谈判，但最终未能阻止这一场战争。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礼拜四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会着手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以帮助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干涉加拿大事务。根据政府的一个消息来源，加拿大会在今年夏天提交相关法案，如果司法部赶不及起草立法，就会在秋季提交。报道说，加拿大联邦政府在3月份开始有关公众咨询，在5月9号结束咨询，结果表明加拿大公众广泛支持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的倡议。有政府消息人士说，采取行动有一定的紧迫性，这个会保护加拿大人和我们的民主。最近几个礼拜，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庄密豪事件亦令到大家对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有更强的紧迫性。执政的加拿大自由党受到反对党及舆论的压力，因为有报道说，政府高层在被警告中国试图干预过去两次加拿大联邦选举时没有采取行动。福克斯新闻礼拜四报道，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李克茨在接受专访时警告说，中共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的深伪技术来干预美国2024年大选。在今个月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李克茨引述一份美国研究公司的报告指出，亲中国垃圾邮件行动正使用 AI 深伪技术捏造虚拟新闻主播，播出替北京进行宣传的视频。这些视频已在面书、推特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深伪技术可以利用 AI 造成逼真的图像、声音和视频，一旦这些伪造内容被毒病式快速传播，就要大量辟谣。 李克次话：我哋一定要做嘅关键事情之一，就系教育我哋自己嘅人民，俾佢哋知道点样睇媒体，并批判性咁思考，因为好可能完全系编造嘅。即使你见到某人一个你认识嘅人嘅形象，佢亦可能系电脑程式创造嘅。美国总统拜登同国会领导人推迟原定礼拜五举行嘅债务上限谈判会议。一位白宫官员话俾国会三报知，今次会议会推迟到下个礼拜举行，喺呢个国家最高级别嘅会谈之前，先喺工作人员一级继续商谈。呢位官员仲表示，白宫认为推迟会议系一个好嘅建议，仲补充话工作人员嘅会谈进展顺利，而家仲未到主要领导人重新聚埋一齐嘅时候。礼拜四，两党工作人员在国会大厦举行了两个几钟头的会谈，共和党人要求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削减大约1300亿美元的支出，还限制10年的总支出，以换取民主党人的要求提高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目前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有很大的分歧，仍然难预见是否可以在最近达成协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